是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地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：“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，你不肯归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言语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善且尊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当更顺服他的身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，把摔的腿提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了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得。好，我们暂时就这么多。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十二章的第四节，前面我想我们都已经说过了，第十四章给我们，十一章给我们看信，到十二章就是给我们看望。那么我们是有目标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奔啊摆在我们前头的路，所以我们的目标在我们前头。那么写书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应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。那么信呢，这些都是所望的事，但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呢，就是信。所以当我们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，事实上是经过一条漫长的信心的道路。那么这条路是我们的主在前面做先锋，然后我们知道有亚伯，然后一个亚伯有以挪等等，一直到今天。那么下面呢，提到的就是当我们奔跑的时候，有障碍，有累赘，因为这个第一节说，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那在这条这个接力赛跑的路程当中，那最大的障碍就是有许多的重担。那么特别写书的人就提到，罪的人就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所以在奔跑这条路的时候，那么很大的障碍呢，当然是罪。所以这是第一。那第二呢，是各样的重担。我再说这个，包括生活的重担，包括其他的重担。那么这些重担呢，容易把我们拖下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第四节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如果奔跑这条路的话，一定要和罪恶相争。罪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在这里所用的词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勇敢啊，都是忍耐，还有呢，就是好几次都讲的存心忍耐，所以都是用这样的字，都你看都是用这样的字。那原因在什么？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当我们走这一条，当你看见，你看见很多东西，所以呢，讲的罪的时候呢，你要和罪恶相争的。那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和罪恶相争。如果你能和罪恶相争的话，要争到什么地步呢？要争抵挡到流血。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呢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流血的地步，特别是指个为主寻道来说，但是不一定所有抵挡罪都一定到流血的地步。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这里有一般人，他们如果要走这条路，他们一定要和罪恶相争，而且呢要到流血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管任何的代价，那一定要和罪恶相争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一个人基础蒙恩得救以后，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。罪是我们头号的敌人，那是毫无疑问。所以呢，虽然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不可能得救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圣人了， 当然，如果你过圣洁的生活，主恩待我们，一点没有说罪慢慢在我们上脱落。但是你看见说，我们一定要与罪恶相争。换句话说，罪一定要当作一件事情来处理才可以，罪要当作一件事情来办才可以。那么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如果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一定需要与罪恶相争才行。那么，这是一面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？你们又忘了吗？劝你们如同劝儿子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爱的他的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一面是我们要主动的与罪恶相争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是神的儿女，神如果爱我们，他一定管教我们。他为什么管教我们呢？管教就证明说，在我们上有愚昧，在我们上有幼稚。所有做父母管教他的儿女，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儿女能够长大。所以旧约的时候特别讲到鞭打儿女。那当然现在这个时候，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同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这个原则还是对的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你要儿女成才的话，那么鞭打是必须要。那么在旧约里面讲的鞭打是指打出他的愚昧来的，从他身上打出他的愚昧。那我们的愚昧是什么？我们的愚昧就是我们的肉体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顺从灵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得着智慧，什么时候我们跟从肉体，那个结果一定是愚昧。你回过头去看所有肉体所结的果子，一面叫你修禅，另一面你觉得好像我做了一件很傻很傻。有的时候你看夫妇就是为一个很夫妻就是为一个很小的一件事，根本芝麻一点事情，结果呢你看谁都不放过谁，你谁都不放过谁，那么你把我 你这个谁不结果呢，然后呢这个肉体到了极点的时候，那就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么好了，是不是那么结果你看沙发也破了，衣服也破了，但是最后两个人还得要百货公司手牵手，还得要把这些东西买回来。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回过头去想，没有一次肉体不是愚昧的，你去看好了，所有许多事都是叫我们汗颜，都是叫我们觉得红脸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都是肉体做的。那么肉体怎么办呢？很，我要记得，这个就是这里所说要鞭打凡受纳的儿子。所以十字架就不会放松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大的包袱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我们的肉体。罪我们一定要抗争才对。今天我们不能妥协，今天我们不能容忍，一定要抗争到甚至于流血也在所不惜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表示你有寻道者的心情，寻道者的精神，这是第一点。但第二点不要忘记，我们如果如果在我们在主耶稣的率领底下进到荣耀里去吧，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那既然是神的儿女，那么有一件事，神如果爱我们，要我们长大，他知道怎么样长大。管教这个词在原文是训练儿童。所以这个管教的目的不是叫儿女光光受苦，是希望儿女能够长大。许多儿女身上有太多的愚昧，那些愚昧需要把他赶出去，然后等到有一天他们就能出人头地，然后有一天他们就能够在世界上有成就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的父母对儿女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的期待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既然我们是儿女，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进到荣耀，怎么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那么只有当圣灵进来的时候，然后这些罪和肉体才从后面出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行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不听话，我们这个人就是背叛。所以呢，下面说，你们所忍受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被管教，记得你知道说，主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期望，就是有一天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下面一段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， 那谁生生的父是谁占己，谁是占谁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。那么得什么益处呢？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就安排许多的环境，神要万事互相效力，那这都是神管教的事。所以盖恩夫人说，她要亲吻那个神管教的手，那个杖就是鞭打的杖，她要亲吻那个杖，因为那个杖能叫他长大，能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如果经过这些管教，有个目的，有益处是什么？就是能够在他圣洁上有份。那么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凡管教的当时，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没有一个人觉得快乐，反而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这个经历，那个果子是什么？那个果子就是地。所以写书的人说，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一个人受管教，他的手常常是下垂，他的腿常常是发酸，觉得这条路根本走不去，走不过去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我们知道说，神管教的手是这一许之手把我们带大的，那你就会像盖恩夫人一样，我们要亲那个管教我们的杖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，使瘸子不知外脚犯下去。然后下面，所以下面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目标，当然总的目标是基督自己，但这里给我们看见清楚要追求两样东西，这表示这是两个目标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与众人和睦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追求圣洁。那与众人和睦就是说，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有许许多多，他们是和你我们一同基督身体上的主，他们都是神的儿女。那现在呢，如果你要追求圣洁，如果你希望那个你希望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如果你巴不得魂能够得救的话，那么弟兄，那个秘诀在哪里？很清楚，现在神给你安排一个最好的环境，那么这就是神的家，有这么多神的儿女在你的周围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合群。我要说定子的，就对亚当的本性来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合群。你不相信，家庭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事业。那么在进入家庭以前，我想你都听见最好听的话，都有最好的应许。但是一进到家庭以后，大家都知道，你把两个在不同屋檐底下，两个成长，两个不同的个体，现在两个有不同的个性，你把它现在放在同样的一个屋檐底下，他没有结婚的，他挤牙膏是挤前面，你是挤后面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，光是一把牙膏，你看见你就发现有何等的不同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另外一个人合的，没有。这就是亚当的关系。所以只有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大，只有让圣灵充满我们，只有圣灵把我们这些肋和脚去掉，我们才有可能和众人合。所以要追求与众人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做基督，主把许多的基督赐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可以停止聚会，那些和你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主要你和他们和睦的，这就是和睦的目标。那在这里面，你看见十字架不知道要经过多少，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雕刻，还要追求圣洁。那不只是个人要圣洁，但教会也应当圣洁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有两个目标，一个是个人属灵，一个是团体属灵，一个是个人属灵，一个是教会属灵。个人是属灵的个人，教会应当是属灵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一些具体的，现在这个写书的人很明显的摆在我们眼前。那么这样，你看这部分。 的思路思想呢就搞了，然后从第十八届开始有一个大的转变，